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回答慕道友常提出的问题，引导他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和神的救恩。愿你用心来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
神会容许苦难存在吗？那问这个问题所希望的答案是不会。如果有神的话，他为什么容许苦难存在？在不信的人心中，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在不信的人心目中，神和苦难是势不两立的，有神就不应该有苦难，有苦难就表示说没有神，因为神连苦难都不能够控制，对不对？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到人更痛苦，因为在抱怨痛苦的时候不是更痛苦吗？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说，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他能想过一个没有痛苦的生活。狗的话他不会想，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当然你惯坏了它，就像吃桌子上的食物。如果你好好的在美国养狗，只给它 dog food 的话呢，它没有什么选择，它闻到你菜香的时候它就吃它的，它以为它的菜也很香，其实就是那个 dog food。 它不会想很多，但是我们人的痛苦就是说，我们会想很多，我们会想如果我过一个没有痛苦的生活多好。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这样想的时候，那我们就更痛苦。痛苦是存在的，那世界上的人会对痛苦有四种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是幻觉。幻觉的意思就是说，那就是幻影学者他们所认为的，他们这个幻觉是说苦难不存在。他们认为物质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是不完全的，是不完美的，因此呢，他们把苦难归类于比较低下层的社会这个心灵领域里面，比较低下的一个阶层。那这个就是基督教科学会 Christian Science， 他们用这种理念来认为苦难是幻觉。那他们认为胜过苦难的方法呢，就是用理想思想 mind， 用思想来超越物质。那结果呢，他们不是医治痛苦，而是否定痛苦，就是用你的思想来说没有苦难，没有苦难不存在。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叫做忍痛。忍痛，那忍受痛苦而无冤有，那这个是在保罗时代的一个希腊的哲学派，叫做 Stoic。中国我查字典也没有人翻这个字。这个哲学派的人的思想呢，就是忍受痛苦呢而不发怨言。他说他们认为说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自然的力量所造成的。那人对自然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自然。那唯一剩下来人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呢不加以反应。天塌下来了，我也是无动于衷。那因为没有这样，没有就是说，当天下塌下来，我也无动于衷。说天下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事情呢能够摇动我的意志，所以有苦难来了，我不管，我
忍受它，我不把它当作苦难，这叫做
忍痛。
那跟这个多亚派的多一个派的刚好相反的，同时也是在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到希腊去的时候也碰到这一派的人。那这一派的人叫做伊比丘人。那这一派的人呢，他们用的方法叫做均平或者称为享乐主义，叫均平主义，就是在痛苦和娱乐之间呢取得均平。那中国人叫做借酒浇愁，当你有愁苦的时候，当你有痛苦的时候呢，你就去喝酒去寻欢作乐，这样呢就把你的痛苦给你遮盖，或者来把你的痛苦来平衡。可是我们知道借酒浇愁怎么样，愁更愁，所以这个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借酒浇愁的时候就更多的愁云惨雾，愁眉不展，愁眉苦脸。那这个用享乐或者用娱乐来消遣，或者是用这些方法要把这个痛苦除掉或者均平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你喝的时候，在你享受的时候，你会可能暂时忘记，但是当你这个停下来的时候，那个痛苦好像是空气一样，好像是呼吸在回到你的心中。那第四种呢叫做荒谬 absurdity 荒谬。那这是存在主义的看家本领，人生是没有总体的意义的，这生命 life is meaningless， 生命是没有终极的意思，但是呢人还是要每天面对着如何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的问题，我们还要面对这个，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呢尼采呢就提出一个理论叫做辩证的勇气 dialectical courage。那这个勇气的存在呢，是存在在虚无跟荒谬的这个紧张的状态之中，又是虚无又是荒谬， meaningless 跟 absurdity， 在这个紧张的矛盾的情况之下的存在。所以他们既然是这样的，他们的口号就是说欢乐吧，人生是荒谬的。所以他们认为的英雄呢，他们是会把自己的房子盖在一个火山的山坡上，意思就是说火山爆发笑掉就算了，反正是人生没有问题。所以那这样子面对苦难，这样处理苦难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跟解决苦难的问题。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当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回到圣经怎么样来解说这个苦难。第一我们先看我们从四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先看苦难存在的事实。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基督并没有否定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后面我们会讲有一天会没有苦难，但是现在我们现今所居住的世界上在世上里面有苦难。中国人也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意思说我们每一个家里面，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苦难，都有痛苦，都有难处，这是一个苦难存在的事实。那我们第一我们说苦难存在，你问问我们，我们自问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心灵的痛苦，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心酸啊，有的时候你为一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有人对你有什么攻击，有人对你有什么不忠的地方，你会感觉心酸肉痛，我们有心灵孤寂的。一个人孤独的时候， 或者说在这么多的人海之中，你在最难过的时候没有人理解。所以我们最当觉得人生茫然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痛。第二，我们有感情的痛苦。人世间最难解的就是情，人情、友情、亲情、恋情、爱情。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相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不只是莎士比亚下的悲剧，也是许多海外华人的游子音。多少的劳燕分飞，多少的同床异梦，多少的结了爱人结了婚，新娘新郎主，那一颗颗破碎的心所发出的悲叹，有谁能够？但这痛苦确实，许多人在感情上都受过或者正在受着那个严重的创伤，有感情的痛苦。第三，我们有身体痛，头痛、腰酸背痛、关节痛、痛心疾首、痛定痛、痛不欲生、痛改前非、痛不留情，都是痛。有一天当医生宣布说你得了不治之症，那个痛确实最痛。最近 Time 时代杂志的封面叫 Cover Story， 只讲 Pain， 只讲痛。这个不光是痛，痛也会变成痛，只是痛但是痛，但是有的痛变成。所以我们有心灵的痛苦，我们有情感的痛苦，我们有身体的痛苦。那这三种的痛苦归纳起来，就是说痛苦是存在的，痛苦是事实，我们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没有办法否定。不是像他们说不存在，不是像他们说我就忍就好了，不是像他们这个反正是会过去的。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理解。第二，苦难存在的原因，那这个苦难存在的原因，只有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说从神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才能够理解。简单来说，我是提出两点，一个就是败坏的世界。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苦难，是因为我们存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那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因为世界的败坏，所以蚊子会咬人，你知道人也会咬人。上帝本来造的人是美好的，但是人犯罪，世界败坏的时候，人也会对人不利，人咬人就是该人杀死他的弟弟。这个比咬人还可怕。所以在我们生存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有许多许多败坏的事情，有许多许多败坏的荒景情况。所以当你开车的时候，这边中间路上有一个坑，你掉进去，你不需要做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个世界坏了，这些路呢，因为下雪下雨呢，这个年久失修呢，坏了。世界是败坏的，我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我们当然会碰到这些事情。第二呢，是犯罪的后果，犯罪的后果。那这两个可以调过来讲。先，如果我们先讲说这个世界是败坏的，那世界是怎么败坏呢？是人犯罪的后果。那在人犯罪之前没有苦难，在创世纪第二章啊第三章以前，世界上没有苦难。在新天新地也没有苦难， 那这个是根据圣经，就说有一天当我们进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那人世间的痛苦，人世间的苦难和罪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不能够说今天所有的苦难都跟罪有关系。所以到医院去看病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弟兄你犯了什么罪使你躺在这里，赶快悔改吧，不然的话你就好不了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与罪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说所有的罪，而不能说所有的罪都与罪无关。这苦难的最追根究底呢，是因为罪的关系，罪破坏了这个世界，罪也破坏了人心。我们前面讲到前几次我们讲到这个好，就是无辜的人为什么受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你无辜的人受苦，因为是我们世界上有太多的罪人，或者世界上人都是罪，所以罪人所行出来的事情都是罪啊。但是说不是说今天我生病了是因为我犯罪啊，也可能是因为我犯罪。但是我们从第三者来说，我们不能够下定论说你生病，你遇到车祸，你遇到什么困难，你失业了，是不是你犯了什么罪。有的时候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把我们静下来，让我们思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当你去思想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说，大概我没有对神忠心，我整天都是忙来忙去，没有把时间给神。那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悔改，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反省，让我们做错的地方我们回到正路上。可能这个是因为你走偏了路，所以有这个问题。但是不是所有的罪，所有的灾祸都是罪的结果。那世界上呢，苦难有三种，可能只有三种。一种是天灾，第二种呢是人祸，第三种呢是自讨苦吃。那很多的时候你在受苦啊，是你自己自讨苦吃。你儿子开车出去，你就整个晚上在家里面不安，这叫做自讨苦吃。你又怕他出车祸啊，又怕他碰到什么坏人啊，啊，这个担心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你担心是白担心了，会发生的还是会发生，不会发生的白担忧，这个是自讨苦吃。所以自讨苦吃呢，其中也有自己犯罪。我们犯罪有代价，罪的公价乃是死。若在基督里，罪的这个公价已经，这个代价耶稣基督已经付。但是今天我们故意犯罪的时候，还有罪的结果，我们叫付。许多苦呢是不必要受。那苦难，第三，苦难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上帝容许苦难存在？我们相信从基督徒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有一天苦难会消除，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苦难，但是今天还有苦难。那神容许苦难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可以看很多为什么苦难，像对，有时候是对罪的刑罚，有的时候因为用苦难把你驱回到上帝的面前，有的时候在苦难里面神会向神呼求的，然后领受上帝的救恩。有的时候苦难是给我们管教，神也用苦难来管教。但是一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非常清楚的，万灵之父要管教他的儿女，我们肉身之父会管教，万能之父也会管教。那这些都是苦难的目的其中的一些。那今天早上我会跟大家讲的三个比较深刻一点，也许第一个就是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今天看到世人受苦，看到我们自己受苦，到底是为什么？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 当那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门徒问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瞎眼是因为他父母犯罪呢，还是因为他自己犯罪？那 R.C. Sproul 说 This is a wrong question， 这是个问题问错了。今天很多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问错问题，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说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乃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从来没想到在我们的苦难里面，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大概有20年前吧，我也讲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在一个退休会里面碰到一个父亲，父亲说，你聚会完了以后讲完道有没有空？我说有。他说可不可以到我们的住的房间，退休会的房间去为我们祷告？我说可以啊，因为他们生了一个蒙古症的孩子，当心中东方脸的小孩，去为他祷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当时祷告什么我也不记得，但是这个母亲记得。好多年以前，孩子18岁的时候，也是见面的告诉我，当年我祷告说什么，对他有一点有大的影响。那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还是有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母亲的爱，神的爱，在他的身上。他为主做美好的事，他可以到州长的面前，坐在州长的面前，他 Delaware 的州长一周，在州长面前弹琴，他有一首就好像叫做流水啊，弹那个琴的声音好像水在那里，我就觉得他虽然是不完全。但是神借着他彰显神。我们这些四肢发达什么都有的人，不见得神用我，在那个情况那种情况。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有软弱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化痛苦为力量，然后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神的荣耀。第二呢，是经验神的宽容。经验神的宽容，苦难存在的目的，第二是经验神的宽容。我们所受的比我们所该受的轻很多，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今天所受的比我们该受的轻很多。我讲一个例子来说，你们开车有没有超速过？没有啊，我坦白承认常常超速，65的我都开70，有时候开78。那你要 follow the， 有时候要所谓的说 follow the flow 啊。你这个在 New Jersey Turnpike 上面呢，你开65开70的时候，你简直是老爷。人家都一个超，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还跟着他们一起跑，但是你心里面知道在超速，一看到警察。我请问，如果我每一次超速，你每一次超速都被警察逮到的话，你说要罚款多少？而今天我只有几次在荒山野岭，在犹大州的那个荒山没有人烟的地方，被警察逮过一两次，罚了100-200块。然后就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 city 里面，在城市里面，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撞红灯？这个蓝色变黄色变最红色的时候，你没撞过去，撞到一半的时候变红灯，有没有？一走就过，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撞红灯？如果你们都没有撞红灯，我为你们感谢。有的时候我会就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冲过去。如果每一次你冲那个红灯的时候都被警察逮到的时候，我请问你要罚多少钱？ 那我知道我可能会花很多，但是没有每次都回来，被抓过一两次，我不记得撞红灯有没有抓过。但有一次是有一年冬天12月24号晚上到亲戚家里面去吃圣诞夜饭，完了又回来差不多11点，他就下雪，下雪的是在这个 Twin Brook Boulevard 这个条路，就在这个 Twin Brook 跟这个 Beers Mill 交口的地方，那边有一个照相的，那我的车子就到那个路口的时候是黄灯变红灯，那我就要做一个决定，说要冲过去呢还是要停下来。那时正在下雪，如果我来一个紧急刹车的话可能会出车祸，所以我就决定说冲过去，冲过去，嘿，有个声音出来，然后过了不久一个罚条来，70块。对，我今天感谢神，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但是没有照着我们所犯的罪来惩罚。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经验是经验神的宽容。如果是照着我们所犯的罪来成正比的受罚的话，那我们更苦。所以圣经说我们不知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神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宽容。第三呢，是要播散神的慈爱。播散我们不是只看见自己的痛苦，当我们只看自己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痛苦的人。你看吧，你整天看你痛苦痛苦的时候，你所想的就是痛苦，所以你是很痛苦的人。但是今天神要我们不是光看自己。有一个人去看医生说，你看我的手抬不起来了。这医生很聪明，说抬不起来就不要抬，很好的方法，抬不起来就不要抬。那我现在这个手抬不起来，所以抬一半，往后抬就不行，抬不起来就不要抬。你不要天天想到你这个膀子怎么办，不要整天看自己的苦难，我们要看看世界上，看看我们的周围，还有许多的穷人，许多的病人，软弱的人，有需要的人，瘸腿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他们比我们更痛苦，更有需要。因为世上有痛苦，我们才有机会来播散神的爱。我们不要尽是责怪神为什么容许苦难存在，而是让我们在苦难的世界上对受苦的人表达同情和爱，让我们向苦难中的人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问为什么。所以第四，我们看忍受苦难的价值。苦难临到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忍受或者说接受。我可能要改一个字，不要写忍受，那圣经里面是有写忍受啊。现在忽然间想到，可能忍受是比较被动，我们说接受。接受苦难的价值有什么？苦难有什么价值？苦难使我们学习顺服。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作手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不是不顺从，他是顺从神的，我来了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但是当耶稣基督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祷告说，神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个杯子为我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旨意，那要照你的旨意。所以他在苦难里面来学习顺服。 那他也学的完全。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一意孤行，还有苦难的时候就把我们约束，约束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想到神的时候，神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的时候照人来说，照我们人性来说，我们是要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因为苦难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做自己的事情，就只好来做神的事情。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尝掉了神恩典的滋味。有的时候苦难是我们引到另外的。第二呢，使我们长大成熟。没有苦难，没有经历苦难的人是非常肤浅的。我这个没有什么批评，只是讲一个事实。在美国这么多年，早期的留学生都是中国，不是台湾、香港来。咱们来了30年，很多科学家，很多人拿到 PhD， 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暖室里面的玫瑰。家里面父母亲在台湾都是什么都不让你做，就是念书念书念书，考国中，考台大，考什么大，然后来美国留学，整个的路线就是一个保养顾惜的路线。所以我的脑子里面，你的脑子什么都不想，就想念书考100分，没有想人生，没有想苦难。这是这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这个人可以出来，然后耶稣，叫神勇大，不是所有人，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是因为一个人叫做李成，写了一本书叫做《游记》。那他这本书是他的心路历程啊，也是因为我这也我不是归功给他，但是就是说他在中国的那种环境下，有的弟兄跟我讲，他说被下放，被上山下乡，被下放到乡村去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啊。本来是他要插队学习来做这些事儿，他没什么事儿，就坐在那个窗口上，窗上就是一层雾，一层冰，望着那个冰，不晓得到底他的 life， 他的生命是什么，坐在那个地方，那就在那个窗子也没有纸，就在那个结了冰和冻了一层霜的那个玻璃上面，在那里写。思想很深，只是在美好舒适的环境。你说现在我们的儿女要进大学的时候，他们要去大学，要进来，我对我父母一定要长大来看，他们说什么 ？I don't know， 对不对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人不知道你活着干什么，不知道你人生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经过风霜。那刘师母看上我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听我一直讲，他觉得哎，这个小伙子20来岁好像大学生，怎么那么有深度？因为我是因为我是从苦难中出来的人，我从小就受苦，受饥受饿受寒受打受逼迫，什么都受，所以生命比较有深度。所以你们要干，我们要神赐我们受苦难干什么？使我们能够长大。诗篇我们今天早上所念的67篇119篇第64节说：“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没有受苦乱走，受了管教以后啊、哦，现在真心主。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是我学习的律例。押韵，神的话告诉我，受苦我使我们长大成熟。第三，是我们承担大任。苦难使我们成熟，苦难使我们成长，苦难使我们能够承担重大的使命，重大的责任。那个穿彩衣的约瑟，被欺被卖被诬告，坐监被遗忘，13年后荣登埃及宰相的宝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怎么样出来？他那十个哥哥一个弟弟跑哪去了？为什么约瑟能做宰相？ 除了神的定命以外，他是在苦难的熔炉里面受过熬炼，受过磨练，出来的时候就像金鸡一样，神可以说。所以彼得劝我们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审查。所以在苦难里面要接受，因为他有特殊的价值。讲到我们说，其实有一位比我们受的多，他为我们受。圣经说，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是世界历史里面残酷的刑罚中最残酷的之一，叫他砍头，金老头一切罪，但是定时耶稣是六个小时，而是有很多的囚犯在十字架上几天，等到血一滴一滴的流干。十字架是残酷的刑具，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我们个人都好像羊走迷了路，已经可以归到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今天你有苦难，我也有；你有痛苦，我也有痛苦。我们所受的不过是暂时。保罗说，这是之战之轻的，为要成就其重无比永远。但是我们受罪的压制，受罪的痛苦，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解决。当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到他的十字架上接受他，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可以赦免解决我们罪的痛苦，好给我们得自由，好他同分天赋，让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痛苦也变成欢笑。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